影响了前六世，一切的造作是前六世，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第六世，一切的为善为恶是第六世，而第七世的，因为它本身有自私自利，有贪有这个慢，有执着我见，这样就影响到第六世啊，烦恼多而善心少，影响到第六世也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事了。所以说由于这一个第七世的染污，连带着前六世也受到影响。这个就是说第一句颂文，待之它是待之境，有福它是受死或八大来覆盖，同于情本它是由第七世同于第八世，中间有一个自我执着的我相。第三个食量，虽愿知我量为非，食量我们第六讲也讲过，比如说为先量、必量、非量。先量是前五种感觉器官的知觉，前五十五种感觉器官不起分别，不带名言，也就是根本就是一种知觉。耳朵听，听的是声音，曲折的、平直的，听着这些声音，而这些声音是在恭维我，是在骂我，耳朵不知道。而了解这个声音的内容的是第六识的五俱意识，是第六识。鼻子嗅也只能够嗅到味道，这个味道也是没有名称言说的，我们说出来哦，好香好香好香，是第六识的分别心啊，闻起来好嗅，好嗅也是第六识的分别。那么因此呢，这个前五识只有限量，第六识同于三量，而第七识唯有非量。在三量里边，第一个是限量，一种知觉；第二个是必量，靠第六识来推猜来判断，凭我们的知识，凭我们的经验，很多事情我们能够举一反三。我们随便说啊，由台中到台南多远？好了，我只知道台中到台北的距离，我台北台中的距离170公里，可是票价由台中到台南跟由台中到台北的票价一样哦，大概差不多也就是170-180公里。多远？凭我的知识经验，我能够推猜出来，票价既然差不多，距离也差不多，这个叫做必量。佛经上面常常举的例子说，见烟之处必然有火，老远在冒烟，那毫无意义的下边有火，没有火不会冒烟，这个也是一种靠知识经验来推猜的一种必量。那么另外一种非量，错误的认知，本来三边是一片浓雾，我没有看清楚哦，那边冒烟了，是不是山林失火了，这个是一种非量，不正确的认知。而第七识沿第八识的相分执着，哦，那就是我，既然是我，我要保护我，我要爱惜我，要保护我，要爱惜我，这个就成了一种错觉，这个就是非量。所以说它是随着因缘的运转而执着于自我，知我随着随缘知我，在三量里边它是非量，在三量里边它是非量。那么随缘知我量为非这一句指的是此起这一个识的识量，也就是在限量、必量、非量的三量里边，我呢是以第七识的见分为说缘，摩那识 摩纳以第七世的见分位，这个什么因错了，以第七世见分为能愿，而以第八世的见分为说愿之境。这一点我们要分别清楚啊，第七世的见分是能愿，第八世的见分是悲愿。这个书上面校对还是校对错误了。那么摩纳以第七世的见分来研究第八世的见分，在他说愿的境上生出一个虚妄的我想，并且对于这个我想他是恒深思量，支持不是偏开不断的在执着于自我。假定我们假定他不是偏开不断的，我们有时候给我都忘记了，有时候给我会忘记。我们假如说抱着一本最有兴趣的书，哦，这个全心进到这个书里边了，到了忘我的境界了。我曾经看到一个跟我年岁差不多的密生跳土风舞，一天早上要拉我去看他怎么跳，哦，歪歪的胖胖的拿一个大红扇子，一到公园里边一大群妇女在跳，他也参加进去，扇子一打他摇摇摆摆的，忘我。真是到了忘我的境界，甚至于闭着眼睛跳，那是忘我。可是在那一阵子他没有想到我，他一停止跳，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我。所以说这个自我的执着是忘不掉的，忘不掉。因为他是恒深思量的，但是第八世的见分他并不是常依住在的我，这个就是摩纳的错觉。因为摩纳的错觉，所以在三量里边就既不是现量，也不是彼量，而是非量。那么至于随愿知我这四个字，这是摩纳式的作用，它是随着因缘人运而转，不加外力，所以是随愿知我。因为心识生气，我们刚才讲的不是随着我们的意识让它生气它就生，让它停它就停，它就是它自己因缘具备了它就要生气。种子是在第八识里边随时都有，等无间缘，亲因缘，等无间缘，说缘缘，正上缘，这四缘具备。而第七识又从不间断，一直的认定那个第八识就是我，这样才是我们先天性的与生俱有的，甚至于多生多劫的熏习，永远忘不掉我自己，永远忘不掉我自己，就是一种我执。第四个讲到第七识的相应，相应是指第一摩纳识相应的心说，跟摩纳识相应的心说有十八个，在八个识里边，前五识的相应心说是每一个识有三十四个，而第六识里作用最宽泛，五十一个心说全给第六识相应，第八识的心说最少只有五个天性心说，而第七识有十八个，那十八个，五个偏性心说，八个大碎烦恼心说，八无疑是三个，四个根本烦恼心说，我痴我慢，我痴我慢我爱我见，十三个加四个是十七个，另外还有一个慧，智慧的慧，在别境心说那边有一个慧心说，也跟第七摩纳识相应，这样它就成了十八个心说。但是我们看十八个心说里边没有善心说，没有心啦、惭愧啦、无贪无身无痴、精进等等，这些统统没有，它只是烦恼心说。说好的第七识本身它只执着于自我，但是它不造作，虽然他不造作，可是他本身的执着于自我，让前六识都受他的影响， 我们看到街头募捐救济非洲的灾痛，心里想着哎呀实在可怜，看到电视的画面呢，那个小孩子大肚子细胳膊的饿成那个样子，身上还有5000块钱，我应该去捐掉。临到5000块钱拿出来要捐的时候，心里想想又后悔了，捐3000算了，我还要留2000自己用的。这个是什么？一方面是消碎烦恼里边那个坚吝啬心说的作用，而主要还是第七识一种保护自我的作用。第七识属属保护自我，怕我吃亏，怕我上当，那么钱捐给别人不如留给自己，这个也是第七识的作用。为什么刚才说那18个心说跟第七识相应的？因为爱着于我，所以才有我贪，贪就是爱了。既然是我，我当然爱我自己嘛。啊，你不要看这男女谈恋爱的时候说我爱你胜过我的生命，那是他当时说着好听的，甚至于他当时说的是诚心诚意。到了真正危机的情况下，恐怕他多数还是兼顾自己。为什么？先天具有的这一种习性，不保护自己第一。所以说第一个有我贪，同时迷恋于自我，故有我痴。迷恋自我，人人迷恋自我。诸位如果不相信，国中的小女生坐在房间里拿出镜子左照右照，越看自己越可爱。为什么？迷恋于自我，这个就是我痴。那么同时执着于自我，这样才有我见，我见我见我的见解。我们处处都说我的见解最高明，你听到那些农村妇女抱怨的时候，儿子不好，不听我的话，不听他的话，那么你听不听别人的话呢？他不计较，就说啊，那个儿子啊，一淘汰他就跟我不一条心了。个人有个人的把持，个人有个人的心，儿子讨了太太了，跟太太一心了，跟老娘不一心了，这个都是一种痴了，都是一种我痴，只是想着以我的见解来影响别人，这个就是我见。那么同时以耻于我，故有我慢，人人都有骄傲的根性，我100样不如你，我还有一点点比你强。你现在是立法委员，你是又有钱又有势，神奇的不得了。当初咱们在一起读小学的时候啊，我考第二名，你是第八名，这一点我还胜你。总是要找出一点我比别人强的地方，这个就叫做我慢，骄傲的慢。你啊怎么样？又有钱又有势，我年轻，我健康，你的这是头发白了，健康不好，这个还是比别人强。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种我慢。那么同时有8个大碎烦恼，这8个大碎烦恼偏激于一切染心，而5个偏性心说的是每一个识都有无偏性，它是偏性于一切心一切性，一切是一切地。同时另外还有一个染无性的慧，本来这个慧是中性，既不是善也不是恶，但是因为他跟这些根本烦恼8大碎烦恼天天纠缠在一起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使这个慧也变成一种邪慧恶慧，而不是正慧。那么这样第七识才有18个心说。那么心说有法，心说有51个，为什么除了这18个以外，其他的33个都不跟摩那识相应呢？因为摩那识行为无极，无极就是没有善，所以11个善心说不跟他相应。同时2个 最烦恼的终岁烦恼无惭无愧，又不跟第八识相应。莫那是性相微起，是个性相粗闷的孝岁烦恼，又不跟他相应。孝岁烦恼像愤怒，像狠强烈的这一种狠心，像恼怒，像吝啬，像嫉妒等等，这些心它都是啊，不生气在意，一生气很强烈。我们想想那个妒忌心生气，妒忌心生气可以杀人，那个狠心生气照样可以去伤害别人，那个都是性相很粗闷的心说。而第七识性相非常微细，我们感觉不出来，不了解，所以把十个孝岁烦恼不跟第七识相应。那么莫那识他只沿着现在经，他只沿着第八识的见分，他没有别的希望，他不胡思乱想，所以说他没有语心说，他也不做最后的决定，因此他也没有圣洁心说，他也不回忆过去，他也没有念心说，他也不需要入定，这个定境他也没有定心说。所以别经里边的语圣洁念定这个心说跟第七识通通不相应。那么莫那识唯有执着自我，爱恋自我，故他没有深慧心。爱贪心说跟深慧心说不同是生气，因为贪心说贪就是爱，贪就是爱，在爱的时候，在贪爱的时候呢，不会破坏一切。而这个嗔恚心说怒恼生气跳脚，在这个时候抓到茶杯摔茶杯，抓到镜子摔镜子，在嗔恚心说里面是有一种破坏的作用，在贪爱心说里面是有一种保护作用。我爱这条毛巾织得很精细，上面绣着花，我爱我就舍不得给它破坏，我爱这个茶杯我就舍不得给它摔碎。所以说贪跟嗔恚这两个心说不同时生气，先后生气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我本来很爱这个茶杯，可是到了我生气跳脚的时候，不要说茶杯了，再贵重的东西我也摔碎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可是在我这个贪爱心气的时候，我绝不破坏这一样东西。男女相爱也是一样，在两个人相亲相爱的时候，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爱，甚至于说他说我爱你，你胜于我的生命，那个不是说谎，当时是说的实话。但是到了另外一个心念生气了，我恨你，我恨不得怎么样你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他不是同时生气的，他是先后生气。莫那识只有执着自我，爱恋自我，所以说他没有深慧心，他只有执着自我的见解，执着于自我他就没有义心说，这个果断跟义不摒弃。我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没有怀疑，在我怀疑的时候我就没有决定，这两个心说是不摒弃的。莫那识他是性是染污的，他不跟十一个善心说相应。莫那识本身也不造善恶之业，他也没有追悔之心，他不言外境，他也不会感到身体很疲倦粗重，他要睡觉，他也没有睡眠心说。莫那识于一言经，就是一直说是莫那识不去推理判断，不推理判断他就不需要寻心说此心说。好，这第一节受诵我们讲完了，受诵讲了一个小时，不能够再讲了，讲第二诵还是讲第七莫那识他的性相
他的言用，他的说一作一。第七诗的词颂，诗句颂文是：恒深思量，我相随，有情日夜真昏迷。四火八杂相应气，六转忽为燃静矣。在这四句颂文里边，包括了三个主题，那就是形象、言用、作揖，分数如下。第七诗的形象就是说，恒深思量，我相随。这个说的是第七诗的体性跟它的形象，体是本体，形象是它的近乎于作用一方面的。魏诗三诗颂里边说到第七诗，说它是思量为形象，是第二能变是诗名摩纳，思量为形象，说它是以思量为它的体性，也是以思量为它的形象。而事实上来说，第七诗跟第八诗一样，它的体性我们根本不了解。思量为形象的意思就是说，摩纳诗它是以思量为形，也以思量为象。不过认真的说，思量只是它的形象，就是摩纳诗减分的形象。摩纳诗的体性微细难知，因此才以居庸闲体的方法说它是思量为形象。摩纳诗我们了解的不多，第八阿赖耶识我们了解的更不多，甚至于释心菩萨写为十三诗颂，说到第八阿赖耶识，它的作用是支持着我们的五根身跟摄持种子，它的作用有支手触料。可是前面先加上三个字，不可知知手触料，就是说对于它了解不多，它的真正作用，它的真正体性我们都不知道。如果说连释迦菩萨都这样写都不够了解，我们更没有办法去了解第八识，我们只能够找着祖师们说遗传下来的这些论点来解释、来诠释、来说。那么第七识也是一样，形象微细，我们对它了解的不够多。思量的意思就是意。我们有时候社会上边用于给思想用在一起，也给意思用在一起，意思、思想，那么都跟这个思有关。如果往宽泛的地方说，八个思都可以称为意，因为八个思都怀深怀浅，怀多怀少都有思量的作用。但是如果以八个思它的作用很太出来说，那么只有摩纳思称为意，称为思量。八个诗它的思量作用有下列四种分别，比如说第八诗它是恒思的在恒转相续不间断，可是第八诗是恒，它不去思量，它不去推理思量，它说它的作用就是摄持根深七节种子，第八识不思量。第六识，第六识是恒深而非恒的思量。为什么？第六识会思量，常常思量，经常的在 抽赌计算，那个就是四量。可是第六十回中断，它不是横式的永远的相续下来，它有时候会中断。说为物为五心，讲过多少次也就不再讲了。第六十回中断，因此它这个四量不是恒久的思量。那么前五识根本是感觉器官，它对于一切都是一种知觉，它没有推理作用，也不取思量，因此前五识是既非恒又非深的思量。那么只有第七识，它是恒识的不间断的既恒又深的思量，所以他才一致的认定支持第八识就是一个我。这个就是我们先天的知识之理的，我们简单的来说，前五识是接受外界资讯的，第六识是给接受进来的资讯加以研究判断，然后再决定怎么样来做。而第七识是潜意识，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保护自我，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中心，也就是知识之理的中心。我们人人都是以自我来开展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都是以我为中心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妻子，我的儿女，我的朋友，先加上一个我。那么所以说这一个宇宙对于一个人来说，就是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，这个我是世界的中心，同时再加上第七识这一种染污的作用，那就是一个知识自理了。上次说的有些话可信，而不一定都值得可信。历史上面传下的成语有些很都是经验里边千锤百炼所留下来的，但是也有些是有偏差。你说是人不知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种话不见得可信。人不，当然了，这个是说人的自私心，人都自私，但是如果人太危机的话呀，更天诛地灭。一条路嘛，自己走过也要让人家走过嘛，你就啊，只许我一个人走，你们不能够走，那这岂不是做得太霸道了吗？还有些什么成语啊？啊，要是农业社会传下来的，马不带野草不肥，人不带红菜不腐。这个绝对不可信，人在哄菜，什么样哄菜啊？去抢一票，看自己坑一票，骗一杯，这个不可信。但是也有些农业社会留下来的成语，都是经验之谈了，这个都是替换的现货。我们还是看四量，只有第七识它是恒深的四量。思量着执着自我，那么由上看来，唯有第七识是恒深思量。他思量是些什么呢？他就是一味执着我想，从不暂舍，而我想又有人我想与法我想的分别。人我想就是执着于有情的生命体为是我，法我想就是与世间障因脱缘升起的诸法上执着为事法。我们人的两大种执着，一个是我执，一个是法执。我执认为无蕴祸合之我是实实在在的永久存在的，处处第一个先想到我，也就是刚才说的整个宇宙就是以我为中心嘛， 这个就是自我执着，我执。一个是法执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，全是一种现象，现象而不是本体，全是一种因缘和合、组合而成的东西，而没有一个实实在在、真真正正跟它本体一样的东西，没有这样。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缘起的时间，我们所接触到的是有为法，不是无为法。有为法就是因缘造作之法，所有的一切全是因缘造作，而不是本体。为什么说缘起性空？因为因缘我们可以说是构成任何一法的条件，许多条件组合成这一法，那这一法里边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心。我们说眼睛，假定这个眼睛是一法，那么它是许多条件组成的，包括这玻璃片、塑胶、金属、钉子、机器设备、人工等等许多因缘。这许多因缘制造成这种眼睛，这一副眼睛，我们不小心掉在地下，一脚踩上。